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9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去私心绝境中峰回路转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9日。去年春天，丈夫患上白血病，我花光了家中的积蓄，而且债台高筑。可丈夫出院后，血小板仍然很低，需继续化疗。我压力很大，又到处租房子，然后搬家，没日没夜的忙，谈不上学法练功，加之在医院一个多月陪护他的疲倦不堪，再加上来回去派出所办身份证的奔波与担心，我被击垮了。我的左腿疼得不敢动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下床下不了，坐在床上往起一站，疼得撕心裂肺。同修李姐知道了我的情况，把我接到她家住，身边的几位同修也轮流的来陪伴我，陪我学法练功，帮我找执着。我自己也一直向内找自己的心，理清相关事情的来龙去脉及当时发出的心，找到怨恨心、利益心、怕心，把修大法当成保护伞，意识不到的不敬师、不敬法的心，还有向往着人中所谓美好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、追求的心，还有挑居住环境的心，就是租房子一定要打听这房子是否死过人，就是一种恐惧心吧。最大的就是怨恨丈夫的心，我不断地向内找，修掉他们，不断用法归正。这些心都源于一个情，而这个情则源于私，执着自我的心特强，找到它，修取它。同修与我一起学《道法》这篇经文，揭开了我心中的迷惑与误解，我继续归正自己的心，并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否定迫害，同时拿起笔坐下来向内找，写出来，找到那颗心。我不断地向内找，向内修，不断地这样写，不断地归正自己的思想行为，不断地使这颗偏离法的心归正向善，同化法，走出思。我躺在床上求师父，师父让弟子能下楼走路吧，弟子好去找房子搬离这里，弟子不会吃药，去留师父说了算，一切听师父的安排。说完我就睡着了，醒来奇迹就这样发生了，我的腿好了，我的腿能正常走路了。我去找房子，租到现在住的房子，两个同修借我9000块钱，我交上房租搬到了新家。第一天晚上的梦中，我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稻田，醒来睁眼时看到屋顶有两个正体字进，我知道师父点化我走出了厄运。这是自从去年4月26日丈夫住院到8月份的4个多月中，我睡的第一个有安全感的安稳的觉，感恩师父的洪恩救度，感恩师父救弟子走出阴霾，走过又一劫难。搬到了新租的房子中，原来租的房子征得房主同意，我贴上广告转租，可当转租出去后，房主又百般阻挠，他给要搬进来的住户打电话谩骂，租户找到我说不想租了，让我退钱。我不想退，因为签了合同交了钥匙，且我需要这笔钱给丈夫看病复查化疗。我和租户争论了一下午，最后我醒悟过来，用法来衡量这件事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跟众生争夺利益，是我的不丢，不是我的争不来。我决定给他退款。第二天我把5000多块钱退了回去，把合同也撕了，我又一次放下私利。转瞬间秋去春来，在师父的救度下，丈夫身体发生了转机，各项指标趋于正常， 全家非常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我面临着经济问题，欠下的外债需要还，家里等米下锅，丈夫去卖烤地瓜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这吃了上顿不知下顿的生活带给我压力很大。我一个人在家时常常泪水洗面，打工不好打，我快60岁的女人能干什么呢？又是冬天，卖点啥？我找了几个辅导班，都嫌我年龄大，同修建议我去长春打工吧，因长春工资比家里这边高。去长春当保姆，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事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沦落到这步田地。最主要的是一般雇主家都有监控，那咋学法咋练功啊？所以我不想干，住到人家我又不太会做菜，咋整啊？尽管我去了一次中介，留下了联系方式，每天都有中介发的信息，但我迟迟没有动身去长春。丈夫看我的这种状态也不顺眼，动不动就发火。看着他，我回忆着大半生，连个家都没有，老了还弄一身债，怨恨心又要抬头，我就往下压他，灭他。每天除了学法练功之外，我的心都在挣扎中，有时想到自己觉得没有活路，要不是修炼了，怕死了破坏法，我都不想活了。丈夫还不听话，师父救了他，他病好了，书也不愿意看了，我担心他，还借了10000多元给他补交劳保，现在每月还得交1000元，可他却这样对我。可这些都是向外找呀，我再次开始真正的向内找自己，面临这个现状，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该如何做出抉择？我不断地问自己，一，能不能让一个刚刚脱离生命危险的人去挣钱养家糊口，而自己待在家中？不能，那太自私了。二，能不能为了这个集体的利益核心，家，放下自我的私心，去长春打工？能。三，能不能到一个你最不愿去的环境中，扮演一个你最不愿扮演的角色？能。不愿意就是面子心，情是三界内的生命，我是要走出三界的，必须脱离这个情，必须摆脱这个三界内的束缚。四，能不能为了家中这两个众生，为了还上亲人借给你的钱，放下自己这半斤八两养家糊口，去挣钱还债？你是大法弟子，借钱还不上，这些亲人怎么看大法弟子的行为？他们如果对大法产生什么不良印象，能得救吗？我一次次的这样拷问自己的心，师父此次正法的过程，就是旧宇宙更新的过程，只有同化法才能进入新宇宙。那么我就必须去掉私，从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根本本性，从私中脱离出来，成为无私的生命，达到生命的更新，进入新宇宙，所代表体系的众生才能得救。所以为了众生能说大法好，能得到大法的救度，我愿放下自我，去掉私心，同化法，成为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的生命，达到新宇宙标准。我要走出去打工，去长春，先走出去再说，解决眼前的问题，在哪里都能修炼。于是几经周折，我来到了长春，以住家教师的身份任职。第一次是负责一个9岁男孩的教学与生活起居，我给孩子上课时，他妈妈全能听到，很满意。但我要和孩子同室，住一张床，盖一个被子。第一个晚上我就冻感冒了，孩子踹被子，我给他盖上，我自己盖不着。加上上火，我的嗓子很疼，小男孩与我几乎同时出现感冒的症状。 第三天晚上，他妈妈就说让我先回家待两天，怕交叉感染。于是我让他结账，撤回家中。走的时候，我心里很上火，每个月6000元的工资泡汤了，还得重新找工作。但我同时想，这份工作失去了，可能另一份更好的工作在等着我，可能工资更高，环境更好。19日我回到家中，21日接到中介电话，由雇主招住家教师，面试后雇主很满意。22日我入户第二家，是负责一个10岁四年级男孩的学习与起居，工资7000元钱，住书房，一张单人沙发床，与男孩共用一个卫生间，他爸妈用另一个卫生间，孩子爸妈中午不回来吃饭，我和学生两个人在家。来到这样的环境，真的入住到别人家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变了。每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我都会发自内心的找自己，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来要求自己，用真、善、忍来衡量自己做的对不对，每件事都是这样对照自己的心，不断归正自己的心，升华上来，把身处的环境真正的当作修炼的场所，用心的修心断欲，让自己在这个师父恩赐的工作环境中快点提高，快点修上来，快点达到师父要求的应达到的思想境界，救度众生。当我这样想时，我发现自己好像从旧宇宙各种思的束缚中超脱出来，好像自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，看问题的基点完全发生了改变，不再围绕自我想问题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想自己的责任，以及这个责任完成的好坏的后果。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压力，修炼是严肃的，必须修好，必须对遇到的有缘人负责，那是众生期盼的机缘，而不是在深想自己人中的利益与安危。虽然不能完全达到师父在法中要求的标准，但自己在努力的靠近。我把这个环境当作云游场所，当雇主对我言语暴力的时候，我不但忍下，还找自己的心，找自己错在哪里。当10岁的娃打我时，我除了对其教育外，也在一次次的找自己的人心与观念，不断修正自己，感恩这些可怜的众生帮我修掉人心人念，让我快点走出人，走向神。有时我想偷懒，马上想到我是大法弟子，绝不能这样，马上做好。我住的是书房，上完课后孩子回卧室就寝，我可以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刚开始我以为书房有摄像头，我想那也得练，不能因为有监控就不练了，那不是怕心与私心吗？于是我继续练，因为要冲破它，必须放下利益心，用我就干，不用我就走，总会有接受大法弟子的有福之人的。后来了解到这家真的没有监控，忙完工作我就抄法学英语单词，看语法提升工作技能。在工作中，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对待，生活中更是像妈妈一样关心自己的儿子，把爱传递给众生，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善良传递给与自己接上缘的可贵众生。我要把大法的美好与福泽传递给众生与世人，感恩师父的洪恩，赐福弟子这份收入颇丰的工作，感恩师父救度弟子走过劫难，步入柳暗花明的佳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等手机瘾要命时才后悔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6日。半个月前的一天，我在下班往家走的路上，给一个大姐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并送给她一本真相台历。之后我去毕同修家取了明慧周刊和一本明慧汇编，戒除手机瘾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。回到家，我就看明慧周刊，突然感觉胃痛、头晕，不一会儿就上吐下泻，头晕得天旋地转。我不敢动，不敢睁眼，我觉得自己的生命马上要停止了。我不停地呕吐、胃痛，半夜勉强起来发了正念，吐了整整一夜。早上起来发完正念，我吃了一点方便面，洗漱完，我给师父敬香。我跟师父说，弟子这一宿遭的罪是我自作自受，是弟子不听师父的话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是我自己没做正招来的。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不听师父的话，还配做弟子吗？我的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和发送信息，也从来不带出门。我上班干活干得快，其余时间就帮同事看电话，用手机帮他做任务挣钱。这一看就是2年多。其实我心里也不愿意帮他，我也怕上瘾，怕手机里的东西干扰我。我安慰自己说，等到年底我就辞职不干了，也不用给他做任务了。这2年，师父一直在点化我。有一天，我学转法轮时，无意中翻到《修炼要专一》这一节。我还在想，我专一了，我没看别的法门中的东西。一天，一个同修突然问我，你看不看手机？我说我不看，其实我知道自己在撒谎。另一个同修听到我说手机上有因果故事时，严肃地跟我说，你不要再看手机了。我还不以为然，我觉得我看的都是佛陀传、包公案、因果故事、教做菜、动画片之类的，没啥问题。因为同事给我两部手机，我可以用两只手同时看手机和做任务。这2年，我的手臂又疼又麻又胀，我还一直以为是宵夜，有时疼得从睡梦中醒来。我还想，这个夜怎么总也消不完。现在想想，自己的悟性真是太差了。常人有句话叫50步笑100步。我看到常人吃饭、走路、开车、坐着、站着，什么时候都离不开手机，还从心里笑话他们。我总是向外看，瞧不起他们。其实我比他们强多少？想想我昨晚遭了一宿的罪，就是自己看手机招来的。我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，直到生命受到威胁时，才想起来求师父。才知道自己做错了，真是惭愧啊。我以为自己不说，同修们就不知道我看手机的事。其实最愚蠢的就是我了。同修看不见，但是师父看得见，天上的神看得见，邪恶也看得见。邪恶本来就千方百计地找我的漏洞，想把我拖下去，我还自己送上门了。真是教训啊。我想明慧网发表的汇编，明慧汇编，戒除手机瘾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不是偶然的。我也想让同修们以我为戒，不要等到生命受到威胁时才后悔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修炼无小事的一点体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5日。我从小就不太注重一些小事，养成了一种大大咧咧的性格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一些本不应该出现的事情，用物品不小心，老坏东西，手用的工具也是经常坏，农田用的小拖拉机，人家好几年都不用大修，而我用的拖拉机年年大修，钢筒活塞通常都得换，花费很多人力财力，还经常被乡亲们拿来取笑。自修大法后改变了一些陋习，如赌钱、打麻将、吃喝，那时喝酒很凶的，最多时我一人干一瓶一斤。修炼大法后，这些毛病都去掉了。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，在我刚修炼后，对于赌钱玩牌的心还不能够放下，有时去牌局玩会儿，但已不太上瘾了，也经常输钱。后来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定，如今天再输了这50元钱，从今以后就戒赌。果真，我带50元去了，一会儿就输完了。输完钱后，我反而心里很高兴，心底里发出一种特别轻快的感觉，我终于戒赌了，回家带上儿子就去放风筝了。晚上睡觉，在似睡非睡的情况下，我看到了我家院子里一片红，因那时我家是练功点。那是冬天，身体在床上平躺着，连人带盖的被子都往起飘，身体轻轻的，很美妙。同时自己对喝酒也戒了，不再喝了，谁劝也不喝，自己拿定主意，作为练功人就不能喝酒，慢慢人们也就不再劝酒了。虽然我改变了一些，但在一些小事上改变甚微，比如我和妻子经常吵架，都是因为一些小事，洗脸把水溅到水盆外边了，穿衣服邋遢了，不干净了，洗东西糊弄了，吃饭不注意掉地上了等等，总之都是一些琐碎小事。对这些我老是不太注意，为此经常被妻子打骂，吃了不少苦头。而且一不注意就好了伤疤忘了疼，总觉得这些小事不是事。可是修炼无小事啊。记得去年还在穿着棉袄的时候，我在洗衣服，往盆里放了半盆水，撒上洗衣粉，把衣服放在里面揉搓。这时妻子走过来就说我，洗衣服要多放水，不然洗不干净。我真便说，水放多了，洗衣粉稀释的淡了，衣服的污渍不容易去除。刚说完，妻子的火爆脾气就上来了，端起盆里的水，从头就给我浇下来了，连浇了三盆。这时我不但不恨他，从心底里还老想笑，但又不敢笑，怕再次惹起他的魔性。我想回屋里换换衣服，暖和暖和。这时妻子又大嚷道，不准换衣服，就在外面冻着。我就在外面站着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妻子的旧势力黑手烂鬼，想利用妻子一次次的给我增加磨难，把我拉下去。这时我又向内找，找到了顽固的争斗心，证实自我的心。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又争辩了，今后一定要注意，不再证实自我，修去自我，遇事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。这时到中午了，该做饭了，妻子才让我换了衣服去做饭去了。我用了好长时间才慢慢的一点点的改变生活中不拘小节的毛病，我提高了，妻子也不那么强势了。在修炼上没有小事，天上的众神和无量众生都在看着弟子的一丝一念，自己对自己不严格要求，或不注重一些小事，很可能使自己的修炼受到很大损失，所以对今后碰到的大小事都要正确面对，听师父的话，按大法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兑现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利益心，双手皮肤溃烂症状消除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8日。我是2002年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修炼前我的双手就时不时的长小白泡，特别痒，一抓就出黏黏的黄水，每年都犯，我很痛苦，用了许多药都没好。后来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些叫做狼毒的药，说是以毒攻毒，特别管用，当晚我就涂到手上。第二天早上起床后，我发现连我的脸都肿了起来，我为了治这个病真是啥办法都用上了，也没好。没想到2002年我修炼大法后，手不知不觉就好了。可2021年我的双手又出现了以上的症状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面积还在扩大，到了后来我有八个手指甲都先后坏掉了，手指缝、手心、手背出现硬皮，干裂的都出了血口子，手心上大部分的皮都没有了，嫩嫩的红肉看着很可怕，而且已经蔓延到手腕上，手一沾水就像刀割一样的疼，火烧火燎的，那真是十指连心啊，睡觉时手干痛还掉皮。母亲同修说，你就擦点药膏或是用盐水洗一洗吧，你这样出去也不能证实法呀。我说，这是师父在给我从根上消业，我能忍得住，我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我也经常向内找，找到了许多人心。我对母亲有恨铁不成钢的心，我说话不善，很自我，有色心、利益心、怨恨心等。我就努力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排斥他们，因为这些人心都不是我，我不要他。我的手的症状时好时坏，就这样一年多过去了。女儿过生日的前一天，我想明天是女儿的生日，要是和亲家一家人吃饭的话，我的手也伸不出来呀，简直是又脏又丑。因为手的缘故，我无论干活或睡觉都是戴着手套的，一大家人聚餐，我要是戴着手套，这也太滑稽了吧。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打坐，我望着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吃多大苦也不怕，也不在乎，我不能证实大法，这是我最痛心的，请师父点化我这个愚钝的弟子吧，弟子实在是不知差在哪里了。这时我脑子里想，是我有利益心吗？我们家生活在海边，我丈夫是地道的渔民，丈夫每天出海捕鱼，慢慢的由小船换成大船，已经干了40多年了。我家有两个孩子，再加上双方老人，都指望着这只船生活。我们也想过改行，可实在是不知道能干啥呀，而且年纪也大了，现在儿子还没有娶媳妇，我想就这样维持现状吧，只要不影响我做三件事就行了。其实更主要的是，我觉得现在这行收入不错，很难放下这个利益。仔细想想，这些年来我时时处处都按真善忍去做，家里人对大法都很认同，而且丈夫和婆婆都开始学法练功了。如果我还抱着利益心不放，还让丈夫出海打鱼，这不是太自私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的泪水打湿了衣襟。这些年我一直掩盖着我不放下的利益之心，年复一年的就这样敷衍着，想放又放不下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是到了必须放下的时候了。我真是悔恨自己不能早点在法上认识，一错再错的走到今天。由于我这颗利益心不去，险些使家人不能得法，毁掉未来，我多么自私呀。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，感恩的泪水流个不停。 在我特别痛苦过关时，我想到了要证实大法，想到了众生。说来也奇怪，从那天起，我手上的破损的地方就一点点的蔫巴了，然后就好了。一天，儿子下班回来，路过厂房，看到他父亲正在卖他以前出海用的网具，他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，一进屋就问我说，真卖啊？我说，卖了钱给你留着娶媳妇。儿子说，那不是把下蛋的鸡杀了吗？这些年的买卖就这样不干了？听到这里，我也很心酸，有一种剜心透骨的感觉。可喜的是，之后我丈夫学法练功更精进了。几个月后，经朋友介绍，丈夫找到了一份最适合他干的，还很清闲的工作，而且收入和以前不相上下，常人都羡慕不已。我悟道，只要弟子走正了修炼路，师父给予弟子的都是最好的。现在我的手光滑细腻，弟子真修实修，放下了常人心，符合了大法，师父就把弟子的业力拿掉了。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弟子要多救众生，以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如今我又能大大方方地伸出我的双手，融入到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洪流中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